杨汉军被重判，全无妻子斥责，共产党点解咁坏？韩国媒体话，中共喺南海遭遇伏兵，北京大惊失色。中美太空竞争不断升级，美日韩等28国联合举行全球哨兵演习。华春莹盛装现身招待会，奢华穿着遭网民狂酸。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嘅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2月6日星期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魏玲，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被关押5年的澳洲籍作家杨恒军，本名是杨军，星期一被中共法庭判处死缓，引发澳洲当局和他家人以及社会的震惊。有消息说，杨恒军的妻子曾经的五毛党主席染香拒绝看判决书，并且斥责共产党为什么这么坏。根据新唐人报道，澳洲华裔作家杨恒军2019年1月在广州机场入境中国的时候遭到逮捕，在北京国安局大红门看守所被关押了5年，月5号被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北京市以中院宣判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杨恒军的家人表示，他们对死缓判决感到震惊和悲痛，并说这个是最坏的预期。澳洲外长黄英健迅速发表声明，表示感到极为震惊，并召见中共驻澳洲大使。大陆资深记者高瑜在 X 平台上披露了法庭的一些细节。高瑜在推文中介绍说，杨恒军拒绝认罪，在法庭上一言不发。根据他的家人透露，他曾经遭到审问300多次，严刑凌虐6个月。推文中仲话，佢个妻子袁穗娟（网名系染香）出席宣判之后，拒绝睇判决书，对朋友嚎啕大哭话：共产党点解咁坏？朋友就话：你而家先知。由于染香嘅大五毛背景，有网友对此表示怀疑。高瑜则回复话：这个5年中，佢讲咗唔止一次。染香本名是袁穗娟，2000年代成为网络名人，具有新浪微博认证的大 V 资格。由于他支持中共官方立场，而且经常出言攻击批评立场相左的人士，令他有了知名五毛、大五毛的外号，他亦都自称为五毛党主席，并以此为傲。杨恒军被捕之后，他曾经受媒体采访，哭诉杨恒军怎样被当局带走，家属和律师都不给见，并说自己亦都处于很崩溃的状态。其中亦都提到，杨恒军被捕之后，随着丈夫一起回国的袁小靓亦都被中共限制在上海，不能够离境。仲呼吁澳洲政府关注自己的公民在海外的人权状况，给他的丈夫一点点关怀。对于杨恒军被重判，引发网络不少关注。曾经是杨恒军导师的心理学者冯崇义在推特发文表示，这个是一宗严重的政治迫害。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在推特发帖说，我和杨恒军是在2012年左右认识的，我们一起参加饭局，一起倾偈，他的经历复杂是真的，但是他热心向大众传播自由民主理念和知识也是真的。有一次我们三个人约好在咖啡室倾偈，曾经被便衣监视，我们倾了6个小时，便衣就陪了我们6个小时。杨恒军究竟犯了什么严重的罪行？我们敦促司法透明，公开判决依据。中国意见人士赵常清就表示，他被判处死刑坐实了他曾经是国安的身份。中共国安部对于叛徒内奸落手好狠，之前有陕西国安侦查员范宝林被判无期，这次杨恒军居然是死刑，真是悲哀。韩国媒体今日刊发文章表示，中共在南海遭遇伏兵，印度开始向菲律宾等国出口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布拉莫斯导弹虽然不能够抵消和中共在海军实力上的差距，但是足以令到进军南海的中共舰艇提心吊胆。朝鲜日报在1月5号刊载东北亚研究所所长崔有植文章说， 近日中共在南海遭遇伏兵，印度开始向菲律宾等国出口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这种导弹是印度和俄罗斯合作开发的。目前菲律宾和中共正在发生领土主权纷争，而印度就是中共的竞争对手。布拉莫斯导弹最高时速是3马克，可以低空不规则飞行，难以拦截，精确度高，打击目标的误差范围是1米以内。布拉莫斯导弹是好像匕首一样的武器，只需要一枚命中，就能够令到排水量在4000到6000吨级的中共驱逐舰丧失战斗力。在过去几年间，中共通过获取巴基斯坦、缅甸等国的港口经营权等，将海军活动范围扩大到印度洋。中共还向印度的宿敌巴基斯坦出口国产战斗机，将被称为间谍船的海洋探测船等派去印度洋等，一直在度刺激印度的神经。文章说，这次印度对菲律宾出口超音速巡航导弹，可能是对中共采取的报复。1月25号，根据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 DRDO 说，和菲律宾签订供应合同的布拉莫斯导弹将在10日内装船，预计3月抵达菲律宾。文章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交付时机十分微妙，中共和菲律宾从去年开始就斯普拉特里群岛（中文名叫做南沙群岛）一带的主权问题摩擦不断。1月25号，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就菲军在斯普拉特里群岛一带建设前哨基地一事话，如果菲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予以坚决反制。而印度就在当日宣布布拉莫斯导弹装船的事实。据称，菲军攻击海军舰艇所用的是最大射程6公里的长钉导弹，而印度这次向菲律宾供应的布拉莫斯导弹是没有办法比拟的尖端武器。菲律宾国内有言论说，这个是开启超音速时代的导弹，将成为游戏改变者。对于海军实力远不及中共的东南亚国家来说，布拉莫斯是极具性价比的非对称武装，虽然只是凭一枚导弹不能够在短期内抵消海军实力上的差距，但是进军南海的中共海军舰艇可能随时会遭遇到不知从哪里飞来的布拉莫斯导弹。文章表示，印度出口布拉莫斯有一箭双雕的成效，通过出口布拉莫斯可以跃升为军工业强国，同时能够牵制对印度洋垂涎三尺的中共。由于中美两国在太空安全方面的竞争不断升级，美国空军2月5号宣布将会同日本航空自卫队、韩国太空专家以及其他的25国举行为期12日的全球哨兵24演习，以强化美国和盟邦的太空安全合作。美国空军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包括太空司令部 SpaceCom 以及陆军、海军、国防发展局和韩国航空航太研究所的成员将会在2月5号到16号一共12日参加在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太空部队基地举行的全球哨兵24演习。这次演习期间，主办的美国将会同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挪威、日本、韩国、纽西兰、澳洲、罗马尼亚一共28国的军方和专家一起工作。全球哨兵大会每两年在美国举行一次，集合了来自全球近30个国家大约500名的太空监视、安全和安保专家。这次多国演习正值中美在太空安全方面的竞争不断升级的时候。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北京在去年12月第三次发射了一艘实验航太器，但是没有具体讲明它的任务，只是说它将进行太空实验，并在轨道上停留一段时间之后返回中国的指定着陆点。华府原定计划在去年12月14号将军方的 X-37B 太空飞机送入太空，但是由于未讲明的技术原因，美国在最后一刻取消了发射。而在同一日，北京就第三次发射神龙号太空飞机，由长征2号 F 火箭送入太空。 美国 X-37B 太空飞机就在12月28号较晚的时候发射进入太空。近年来华府扩大了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亚洲主要盟友在太空技术方面的合作。华府在2022年在驻韩美军内部建立了一个太空司令部。根据报道，美军亦都考虑在日本的驻地这样做。近几个月来，华盛顿和首尔仲共同分析了莫斯科和平壤之间的太空合作程度，包括去年9月在首尔举行的太空合作工作组例行会议和太空联合桌面演习。去年5月31号，朝鲜发射了一枚有军事侦察卫星的太空运载火箭，在首尔各地引发了空袭警报。11月朝鲜又向太空发射了一枚可能有俄罗斯技术支援的间谍卫星。近年来，韩国持续加强太空力量，自2021年10月以来，韩国已经成功发射了3次国产太空火箭 NURI， 首尔正在准备在2025年下半年进行第4次发射。中共外交部近日举行外国驻华记者新年招待会，中共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盛装游园被网民狂酸。在上个星期五2月2号，中共外交部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联办2024年外国驻华记者新年招待会，一些网民在微博分享了活动现场的短片。其中一则短片显示，华春莹穿着无领的绒大衣，颈上围着一条粉红基底的爱马仕长围巾，显得雍容华贵。华春莹在短片中谈笑风生，看来心情相当好，不过正在遭遇股市狂跌的股民就心情相当不好，他们纷纷在该短片下留言。有人在评论华春莹身上的绒大衣，这件大衣一着是真幸福，这件衣服很多普通人一年都买不起，这件羊绒大衣要几万吧。不知道这件衣服是什么牌子，我不知道条件差着不着得起，不如我去外交部问问，又不是选美何必呢。保护动物从我做起，从来不着动物皮毛。更多的人在讽刺华春莹的幸福，说好幸福的样子。原来这个就是岁月静好的人，看着你们发自内心对幸福又有干劲了。观察他短片里面的讲话，没有眨眼。今天从早上7点做到现在，晚上还要加班，估计要连30晚才会放假。不过我一定会坚持的，看到你们面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觉得再累都是值得的。我还在想着过年没钱怎么回去而烦恼，真是幸福啊。或者的微笑是幸福的笑，是发自肺腑的笑。我喜欢看京剧变面表演，丰富多姿多彩，能够来农村看看，我们一定好好努力争取比你们明年更幸福。我穷得值得了，又肥了，这个日子过得太滋润了。好了，我安心搬砖了，他成日代表我，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传说中的幸福。成日这样做就是为了你们的幸福。我们应该好好工作，让你们好吃好喝好玩地为国争光。华春莹在担任外交部发言人的时候，有一次曾经在记者会上说，我是14亿分之一，当今生活在中国特别的幸福、安全、自豪和骄傲。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日前刊发题为《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的文章，和中国股市一片绿油油的色彩形成强烈对比。在引发舆论之后，《人民日报》删除了该文章。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